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如今照此。今天早上我们有堂邓辉吉牧师，他的正道今天早上的是感恩与见证。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段圣经是在几年前我讲过的一段经文。那在讲这段经文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今天我们面对最大的课题是什么？每天早上你起来，你看手机看什么？我们都关注新冠病毒的疫情，今天多少例了？哇，3000，有没有高有没有低？这个称为大流行容易被感染的疾病，许多的防范措施，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确诊的病人要被隔离，甚至于他们近距离接触怀疑被感染的人也要被隔离。那当年的麻风病感染的情况和今天的冠病疫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今天在疫情严峻下，我们再次思想这段经文是很适合，希望可以引起共鸣，对经文有更深切的体会。当然第二点主要是上个主日是教会13周年纪念，是一个感恩的日子。被治好的麻风病是有10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向神感恩，大声归荣耀给上帝。那在周年纪念的时候，这是值得我们思想和反省的。我们除了感恩的心以外，我们有什么行动吗？重新讲这段经文，那这篇信息绝对不是一道炒冷饭，而是回应周年纪念时刻，也是花心思时间去做的一道新鲜出炉的美食。你说是一道怎么样的特别食物，就看你有没有属灵的胃口，预备心来品尝，慢慢来享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有这个安静的时刻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属灵的胃口来领受你属灵的粮食，让你自己的道建立我们的生命，让你的道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也叫我们生命更丰盛更完全。愿主恩待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把讲台你的仆人空心交托在你手中，把台下每一个人也交在你手中，让你圣灵最的运行。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其实这故事很容易明白，耶稣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只有一个人回到他面前，所以这个故事信息对我们今天疫情下没了一组同行的基督徒很多的启发和帮助。我们日常生活的样子多多少少在这故事中被反映出来。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重生领受了浩大的恩典，然而有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得到神的祝福当作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忘记这些祝福是出于神的恩惠，不是我们配得的。或许我们有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我们可能只是挂在口头上说感谢主感谢主，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那这段故事提醒我们什么？领受到主丰盛的恩典，宝贵的救恩，救赎的大能，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有平安喜乐。我们如果说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会感谢，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这段经文有总共九节，分成三段，每三节就是一段来思想。所以第一段11节到13节，在面对困境时，是不是恳切的呼求主？那耶稣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到了位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之间，可以说是边界的一个地方，要进入一个村庄。那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村庄。当时遇到长大麻风的10个病人，远远的站着等候他。长大麻风病人等候他。那什么是麻风病？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染上这种病之后呢，开始不会察觉什么。不过当这个细菌遍布在身体上，影响到神经系统，他身上就好像一群的蚂蚁在啃食他的面部或者身体其他的器官，导致他神经功能受损害。他们的眉毛、睫毛会脱落，鼻子、耳朵被腐蚀变形，手指、脚趾会脱落破烂腐蚀。那根据旧约的律法，麻风病人被视为不洁净的人，在宗教上要与健康人隔离，保持神的圣所，神的百姓敬拜的圣洁。所以这十个麻风病人是远远的站着，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处于一个被隔离的状态。那如果要更好的了解这段经文，我们有必要去思想去看旧约的利未记。那旧约利未记13章特别提到麻风病人的一些规定。一个被感染麻风病的人要被隔离7天，如果感染的部位没有恶化，那么再隔离7天，总共14天，这个感染的部位真的被检查痊愈了，这样就可以宣告说是被洁净的人，否则这个被感染的人就继续被宣告为不洁净。那当我们听到这些一直隔离一直隔离，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很相似。那利未记也明确的规定，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旦被确诊了，他就面临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必须被隔离，与家人亲友分开，度居在城外，在城外的边界，家人亲友只能把食物或者他们衣物需要的东西放在指定的地方，他们出来的时候要大声喊，就说不洁净不洁净的来了。就好像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小贩中心拿着盘滚烫的食物，他说下马下马，那你们就快点避开，发出这些警报的声音，提醒其他路上健康的人，让他们可以躲开，避免这些麻风病人碰上被感染。那在耶稣时代，麻风病被看作是来自上帝一种可怕的刑罚，严厉的刑罚，带着一个很浓厚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符号。它给人所造成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伤害，同时也是属灵精神心灵上的伤害。在当时候，麻风病人需要和家人隔离，不可以住在城里面，只能一个人远离人群，在空旷旷野外面的地方。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外衣撕破，然后他们被要求说蓬头散发，然后表明他们处于一种哀悼悲痛无助的情况。他们被隔离，不能够和人说话，只能和麻风病人这样接触，无法接受其他人的问候或者问候家里的人。那在当时中东的时代习俗，他们常常以拥抱作为回应人的一种方式。那他们不能互相拥抱，与人身体上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不能表达爱，这是令人很感受的事，很难受的事情。那不单如此，麻风病人要承受着疾病所导致的身体的扭曲和退化。那现代医学把麻风病归入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不是皮肤病，是因为它是由麻风细菌入侵神经而引起的。那麻风病人患病之后呢，会出现皮肤溃烂、骨头变形、四肢扭曲、手指弯曲，甚至有时好像鸡爪一样，那么出现耳朵增厚、 鼻子下颚等等面容上不同的改变。那因为视觉神经受压迫，细菌入侵到眼睛，他们眼睛就瞎了。那由于深度的这个神经损伤，导致他们疼痛的感觉也失去，所以一个麻风病人他拿起一杯滚烫的热水，他也毫无痛觉，一点不感觉到痛的感觉。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一些麻风病人睡觉的当时，他们手指脚趾被老鼠咬掉了，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他们丧失了神经的功能，被火烧到他们也完全没有痛感，以致他们不会去警惕那些危险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些人一旦被感染，被证实麻风病，他们就成为社会离弃的人，远离家人的朋友，当时没有药物，完全得不到医疗的帮助，可以说他们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支持，没有生活的盼望。如果要康复，等到几时呢？是一个漫长无穷尽的等待。所以认识到这些情况，对大麻风病人的处境我们就更深的了解。那接着我们看到耶稣走在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么巧就遇见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站在那里等候，你说这是偶然相遇吗？圣经描述他们是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等待着耶稣。他们是高声喊就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很明显的，当时耶稣的名声以及他医病的能力，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医治，这些神迹奇事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传开，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此有理由相信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都知道了，而且他们听闻耶稣要到那里，在城边等待着耶稣，在远处一听见耶稣，就一看到耶稣就高声喊叫，他们想要得到耶稣的怜悯医治，因为耶稣依旧是他们唯一的指望。那请大家注意，当耶稣一到那里，他们就认出耶稣，而且呼叫他名字，耶稣夫子，那认定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救主。夫子或者拉比老师这个词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威望权势的一个尊称。他们对耶稣说什么？医治我们吧。不是，他们不是求耶稣医治他们，而是说可怜我们吧。很清楚的，这位满有同情心和怜悯的夫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旧约应许的弥赛亚，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救主。他们曾经听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怎么样医治好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也绝对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们不会怀疑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们需要的是耶稣的怜悯，他们恳求耶稣按照他的怜悯绝对的主权来医治他们。那因着这样的信心，驱使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呼求耶稣。那我们看到麻风病人被人歧视、拒绝和隔离，受到很多的痛苦，我们说甚可怜。那为什么旧约制定这些严厉的和苛刻的律法对待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呢？你会觉得上帝如果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么严格，好像残忍的对待他们？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我们说麻风病的传染性很高，麻风病可以通过皮肤的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呼吸道的飞沫或者我们说口水或者鼻涕都可以传播。在今天冠病疫情，你打一个喷嚏别人都害怕，那个散播在空气就会传播，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戴口罩隔离，不可以随便握手。那旧约律法对当时麻风病这么严格的规定，它的本意是好的，就是要防止疾病扩散和传播。第二，麻风病在旧约圣经被认为是人内心隐藏的一种败坏的罪恶，但是在肉体某些时候就显现出来。换句话说，麻风病的人他们通常都被认定他们是犯了某些罪，虽然人看不到不知道，但是最后可能会显明出来。这个病症慢慢是从一点点开始入侵到身体损坏到内脏和器官，然后呢慢慢就扩散，从不可见的到外在皮肤显明出来，正像罪一样，罪也就是这样摧毁人内在的本性，使到这个人堕落败坏，最后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与上帝隔绝，失去敬拜上帝的资格。那因此麻风病在旧约时代 表达人从内而外的一种罪恶可判，所以在旧约律法严格规定，表明神不喜悦人败坏的本性，神最罪恶的恨恶。那在旧约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熟悉的人物也因为犯罪而染上麻风病。我们熟悉的米利安，因为妒忌毁谤他的弟弟摩西而患上大麻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也因为贪心骗财而染上大麻风。另外一个乌西亚王因为月前擅自的烧香也患上大麻风。那这些都可以看到，麻风病普遍被认为那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引致的后果，受到刑罚是神不喜悦的一个记号。第三，旧约律法的严格是要衬托出上帝怜悯拯救罪人，透过新约耶稣基督与病人的接触，完全没有隔离的那一接近罪人，就把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旧约律法严格是要体现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大麻风被看作是罪的记号，提醒我们罪就像麻风一样可怕，会传染，罪有可怕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导致最后严重的后果。那人里面的一点罪，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小，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贪念、淫念，好像是微不足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快就可能会扩散，延伸出许多实际的罪来，最后导致我们与上帝与人的关系破裂。因此上帝的律法指出，人达不到神的标准，人都犯了罪，那主耶稣的福音显明神的爱，愿意拯救人脱离罪的辖制痛苦。当时麻风病人是无药可救，因为病就会传染，人害怕他们，看到他们是退避三舍，逃都来不及，被看作是异类，他们已是隔绝，是被社会抛弃，得不到人的救助，身体器官慢慢的被腐蚀溃烂，最后是难逃一死，没有希望，绝路一条。那这十个长大麻风病人就在这样一个绝望无助的情况，他们听到耶稣能够医病赶鬼，治好一个像他们以前一样大麻风的人，因此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他们站在村外面等候着耶稣，等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不过相信他们心是很迫切的，远远的看到耶稣就大声的呼喊，对他们来说呼求耶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不能错过。同样的，今天因着罪的问题，人性的败坏，社会道德的堕落，黑暗权势，我们说被罪捆绑，身不由己。我们常说学好三年，学坏就三天，其实不用三天，三个小时三十分钟就可以学坏。那犯罪是不用人教的，像麻风病一样容易被感染，赌博、抽烟、喝酒、吸毒、浏览色情网页，很容易上瘾，陷入罪里面，痛苦挣扎，与神人的关系破裂隔绝，被罪辖制捆绑，人只有继续活在痛苦、无助和绝望当中。那今天我们讲说这个新冠疫情肆虐，许多强制的措施有不同的隔离、戴口罩、限制人数、打疫苗、做核酸检测、要携带合理追踪器、安全登录你才可以进入教会敬拜、进入某个场所参加聚会、买东西或者用餐，有很多不同的限制，很不方便，坦白说很多人不适应、挣扎、反抗、抓狂的，你说这是新常态，我们都要学习接受。但是病毒继续不断传播，不断的变种，打两支疫苗够吗？追加剂第三针够吗？可能要第四第五，没完没了。病毒就像冤魂不散，你要与它共存吗？可以清零吗？会不会颁布一些新的防疫措施？讲下去的话很多人都要发疯了。那面对罪恶的邪恶蔓延变本加厉，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可怕的情况，人许多的痛苦挣扎无助，谁是我们的出路呢？今天在这样的疫情下，很多人感到害怕无助。亲爱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来呼求主，恳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你来教会一段时间很好，但是你没有呼求这位拯救我们的主 来仰望他，你的痛苦、你的挣扎、你的需要，真实的来呼求他。这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神让人来呼求他。所以新冠疫情是神许可让人在病痛、让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晓得来求告他。第二，我们看14节到16节第二节，我们看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真心的感谢主。那主耶稣听到他们高声呼求，看见他们可怜哀求的样子，耶稣没有跑向前，而是立刻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请问耶稣医好他们了吗？为什么耶稣没有医好他们，就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利未记14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我们就看到说祭司的职责很重要，祭司必须要检查确定，然后宣布某一个人是否已经洁净。这个被确定痊愈的人必须在祭司的主领下接受一个正式的洁净礼仪。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包括要洁净衣服、剔除毛发以及他们要献祭。因此耶稣基于对旧约律法的顺从，所以吩咐这10个呼求他的麻风病人到祭司那里去。这10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几时得到医治？是他们到圣殿的时候看到祭司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才得到医治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14节下半节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去的时候没有说到那边的时候，去的时候当他们真的是顺服主的话去，他们就洁净了。这是很奇妙的，主医治的大能奇妙的作为不是一成不变。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1章40到45节说到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跪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这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当时耶稣伸手摸他，立刻治好他。不过耶稣这次不是跑向这10个长大麻风病人摸他们，耶稣没有，耶稣直接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热切的呼求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不去呢？还没有医治啊。他们就凭着信心，他们去，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去的时候就医治就好了。那么他们就到祭司那里给祭司查看，顺服主的吩咐到祭司那里被祭司检查确定之后呢，接受一个洁净的礼仪，就是洁净衣物、剔除毛发，然后献祭行洁净的礼。在祭司的见证下，他们被宣告说痊愈了，不用再被隔离了，可以回到社区、回到家里，恢复自由的生活。然后这显明主耶稣真的医治他们、怜悯他们。这10个长大麻风病人完全治好了，把他们从社会中的隔离和宗教上的不洁净中释放出来，恢复他们自由，可以敬拜神，可以和家人交往。不过10个被治好的病人只有一个回到主耶稣面前。15节16节怎么描述？15节16节耶稣问了，这里说内中有一个看见自己好的已经好的，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否就是描述说耶稣治好10个长大麻风病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感恩，其他9个人不晓得感恩。那这10个人都好了，一个人回来，那9个人真的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他们也都康复了。确实的，这里圣经没有提到9个被治好的病人回来向耶稣感谢敬拜他归荣给他。不过是不是就说这10个人身体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感恩的心呢？那也不一定。如果我们对麻风病人所承受方方面面的痛苦，刚才我们说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想，即使一个最冷漠、最败坏、反应迟钝的病人，当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对身体的病痛完全好了，自然有那种不可抗拒的一种感恩的心。因为那种身体心灵上痛苦太大，现在完全可以脱离好了，怎么会不感恩呢？就像一个人如果被确诊患上冠病，失去味觉，发高烧、咳嗽、 肺部严重发炎，甚至呼吸感到困难，需要进入加护病房，需要呼吸器甚至插管抢救。那经过两个星期，每天反反复不同的情况，情况危急，然后才慢慢稳定下来。似乎这个人是死里逃生，奇迹般的可以出院。你想这个人会不感恩吗？一定很感谢医生和救护人员。那不要说被冠病这个病毒，你生过重病或者动过手术，手术几个小时，住在医院几个星期，然后可以康复，你也一定很感激医生那些医护人员的帮助。那想一下，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大声来呼求耶稣说，可怜我们吧，现在主耶稣医治好他们的疾病。他们看到他们身体上真的那种本来塌陷的鼻子，或者一些弯曲的手指，身体上的这些疤痕都好了，他们康复了，他们肯定很高兴，雀跃欢呼，他们心里面一定有一种清幸感恩的心。只是他们患了大麻风病，长时间和家人隔绝，现在他们得到医治，巴不得马上回家和家人相聚。也很有可能他们被第一次查看之后宣布洁净了，他们就立刻在神面前下拜感谢上帝的治疗。因为出于犹太人，很自然的他们就感谢上帝。换句话说，这九个没有回来向耶稣跪在耶稣面前感谢赞美神的，不等于说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想一下，他们十个人到祭司那里，在圣殿那边宣告得了康复，祭司在圣殿里面为百姓献祭，十个人被宣告洁净，他们在圣殿，圣殿也有其他人，所以由于相信他们当被宣告洁净的，他们自然就向神献上感谢。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是有违犹太人的一般传统，祭司和其他献祭人会看怎么样看他们，被宣告得洁净之后默默无声静悄悄离开，这是不合情理的，也是和当时的犹太人习俗传统浓厚的宗教仪式需求不一样。所以相信这九个没有回到耶稣面前感谢的大麻风病人，不表示他们病得医治之后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长期和家人分开，现在病得医治，行了洁净礼之后呢，他们出于想要和家人团聚兴奋之情，他们可能就直接从圣殿回家和家人团聚，但是不至于说明他们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然而这第十个人，他就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做法，和九个人不一样，他不只是心里有感恩，而且用实际的行动将这份感激表达出来。更令人感叹的是，他是唯一回到主面前感谢人，这人竟然是撒玛利亚人。所以注意到这段经文开始十一节，就说明耶稣到这个村子位置很特殊，那个村子是撒玛利亚和加利边界。耶稣医治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有犹太人也有撒玛利亚人。从历史看，出于宗教和政治的原因，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彼此对立，关系很不好，互相仇视，没有来往。在第二世纪的这个旁经的这些书卷里面，其中有一卷书希拉书啊，当然我们知道旁经不是被纳入圣经正典的六十六卷里面，这本希拉书就记载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一种对立仇恨。希拉书里面其中一句话说，那些住在撒玛利亚的村民啊，根本不被称为人。你看，就记载说这两个民族之间那种仇视和神的神。所以在宗教上，撒玛利亚人他们自身是北国以色列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是摩西五经的守护者，以基利心山作为他们信仰的敬拜中心。他们却认为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祭司的制度是不合法的，所以拒绝承认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曾经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到五十一节，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路上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之前，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为什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主要是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认为就是耶稣默认了耶路撒冷的地位，否定了撒玛利亚，所以他们拒绝不接待耶稣和门徒，这是宗教上的原因。那第二呢，政治上，就像其他屯居在耶路撒冷城之外的那些外邦的民族，他们也反对耶路撒冷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集权中心。所以大概在主前128年，犹太的统治者他们进攻事件和撒玛利亚，占领和毁灭了撒玛利亚人建于基利心山上的圣殿，标志着撒玛利亚和犹太人的那种关系恶劣到一个极点。那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发，我们了解一下这段经文。这个围回到撒玛利亚耶稣面前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可以大声的赞美神，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是令人想不到的。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撒玛利亚人会对一个犹太的领袖抱以如此敬拜和感谢，这样的一个俯伏敬拜感谢的举动是很特别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看那九个没有回来感谢耶稣和这个回来感谢耶稣的撒玛利亚人。我们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对神只有一个感恩的心，足够吗？如果不足够，神要求我们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的心是好的，就像那九个人很可能已经在祭司面前献上礼物下拜感谢神的意志。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觉得只有感恩的心似乎好像缺少了什么吗？所以呢，我们就看第三点，17节到19节。17节到19节回应主爱的时候，应该用行动行为来见证主。那在这里主耶稣问了三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那这里提到外族人，明显就指出其他没有回来的九个人全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自己拣选神的孩子，神自己拣选的选民没有回来，一个外邦人回来。所以主耶稣对这九个没有回来的犹太人似乎有点惊讶，相反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俯伏在耶稣脚前，他们求告耶稣的时候高声的喊叫，他回来也是大声的向神献上感谢归荣耀给神，使这个故事的结尾多了一份美好。作为神的选民没有回来，一个外邦人却荣耀归给神。那犹太人神的选民因着这个外邦的信心和敬拜应该觉得很羞愧。最后主耶稣对这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显明是一个鼓励，起来走吧，回家去，你的信救了你，好去轻看你信的生命。那我们看到凭着对主的信心，这个撒玛利亚人得到完全的医治，外面皮肤的问题解决了，他回到上帝面前，耶稣面前归荣耀给上帝，说明他心里的问题也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外面的要被医治，里面的也要被医治，内外的医治才是真正完全的医治。主耶稣看这撒玛利亚人和其他九个犹太人有所差别，因为他是唯一回到神面前感谢他归荣耀给上帝的人。那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举动教导我们什么？经历神的恩典，向神感谢是很好很重要，但不足够。在这里更显明上帝的心意，要我们有实际信心感恩的行动。那我们蒙神拯救保守看顾，我们会对神充满感恩，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还有实际的行动表达出你的对神的感恩。所以感恩的心是一种态度，归荣耀给神是一种具体的行动。上帝要求我们既要有态度也更要有行动，不只是有态度没有行动。想一下，当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只是默默的爱他暗恋他，你完全不告诉他，不敢向他表达，也没有什么作为，你说他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任何行动，没有表达出来。那如果你爱神却没有丝毫爱的行动，爱的行为表示，你说你多么爱神，人会怀疑你， 我也会怀疑。有一个弟兄说他很爱他女朋友，却从来不舍得花钱送礼物给他，在精神上斤斤计较。不是说他没有钱，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喜欢的运动器材、喜欢看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礼物、杂志、贵点，他愿意花钱买。但是女朋友觉得天气热，想要到餐馆去吃，赶时间想要到德式，他却不舍得花费。你说他真的是爱女朋友吗？还是爱自己多一点？如果今天问你，你爱神吗？我爱。但是从来如果没有看到你来参加主日崇拜，也从来没有看到你为着神的国度奉献，从来不关心教会的经常费用、发展基金或者现金基金有多少，你不关心。你没有经常自己的本分奉献，从来看不到你向人传福音做见证，从来没有看到你花时间精力去服侍人，从来没有看到你放低你的身段，透过你对人谦卑的服侍去见证主那种爱心的行动。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如果病情这个疫情缓和了，病例减少了，可以参加崇拜也不参加，不认真安息的聚会，你怎么说你真的爱上帝？你真的相信你爱上帝吗？认真爱上帝没有行动，怎么看出你对上帝的爱？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只有通过行动感恩的心就活了。正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得到主的医治，得到主耶稣的肯定，不仅有感恩的心，他回到耶稣那里俯伏在他面前敬拜，归荣耀给上帝。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实际的行动，是活生生的见证，使他的内外完全得到医治。在上个主日，我们是宣信堂十三周年纪念的时刻，今天你回到神面前参加崇拜，我相信你都是以感恩的心来参加聚会。你体会主的爱，蒙主救赎，尝过天的滋味。特别十三年前，我们一起从错误的信仰教育分别出来，我们开始设立教会，经历到建它的整个过程，从加利利堂到今天玉朗东 Trehub 21，再发展到乌兰宣道所无论 11， 我们不断经历神的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无论你是在宣信堂开始蒙恩信主，你蒙神带领在这里一起敬拜，参加聚会，参加团契圣经课程，追求生命成长，参与不同的侍奉，大部分弟兄姐妹都为着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把我们放在施教会里面，在这个属灵大家庭，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都会感谢神所赐予的一切，这是很好。但是继续保持感恩的心，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只有感恩，请你再花钱走向一步，从感恩的心到实际的行动，信心的行为活出来。就像这个回到主耶稣面前的撒玛利亚人，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敬拜他，大声感谢他，归荣耀给上帝，成一个美好的见证，呈现在众人面前。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些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实际爱的行动？我们爱神，有没有那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我们可以思想一些下面这些事情，我们看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每个主的崇拜前后，你协助帮忙布置场地、清理会所，或者你可以准时出席参加聚会、崇拜前的祷告会，一起预备心来服侍敬拜，或者你可以花多一些时间陪伴有需要的肢体，陪伴你的家人，做一个好的聆听者，给他们安慰和鼓励。或者你可以为着神的国度更慷慨的奉献，你也可以跟热诚的与人分享福音，邀请人来听福音，领人归主，甚至可以翻开圣经，与神的话和弟兄姐妹彼此鼓励，一起关心他，分享代祷。那这些都是你和我可以做的实际的一些行动，显明你爱主，真心感谢主，回应主的恩典，应该有的见证。如果说耶稣爱你，没有为你做什么，只有爱你的心，耶稣没有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这个行动，请问你真的相信耶稣爱你吗？他怎么爱你？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是的，主耶稣也爱他的行动来表明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爱要有行动的表达，感恩也有行为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位感恩基督徒，很好，请继续保持。记得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会来呼求主，我们经历到主的帮助，我们心里会感谢主。你心里面常常会说感谢主，这是很好，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仅仅有一颗感恩的心，达不到主的要求，更应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爱，回到他面前感谢他，敬拜他，以实际的行动见证出来爱神爱人，荣神一人，真正的行动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这才是神所满足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敬拜，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你接受圣经的话，耶稣治好这长大麻风的病人，在他们绝望无助的时候呼求我们的主向他们施恩，你就能怜悯医治他们，脱离身心灵的痛苦，重获新生，那是何等大的恩典。同样的，我们也是被罪捆绑，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走向沉沦灭亡，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也是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主的教会享受主的眷顾。你的信使何等广大，你以慈神爱说牵引我们，让我们体会到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让我们的心不只是要感谢你，更请你帮助我们有实际爱的行动，一心一跟随你，忠心服侍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开拓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的家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能对主表达我们感的心，用具体的行动，让我们把时间金钱和恩赐献上给你，向你分派我们的侍奉岗位，生活上忠心服侍见证你，彼此建立荣神一人。愿主帮助我们做成美好的见证，满足你的心意，这样诚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